但是呢，他在去奉献的路上，他的钱包被偷了，他的钱包被偷了。那么我们的问题是，那他的善是不是不存在？啊，因为他想去奉献，肯定是一个很良善的行，很良善的举动吧。那他的结果在去的路上，他这个钱被偷了，那他的善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啊，有人摇头，摇头就是说不存在了，存在，啊，大家都认为是存在，那什么都没做呀，啊，那就是说有没有减少呢？减少了没有呢？也认为没有减少哈。好，那么再看第二个，那一个人呢，他本来他打算去抢银行，他去抢银行，结果呢意外发生，没有成功啊，比如说他开车堵在路上了，有就没有成功，那他的恶是否存在？还是存在啊，没成功也存在啊。那他的恶有没有减少呢？也没有减少。好，那我们大家意见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呢，在对一个人进行伦理判断的时候，他的行为的结果似乎就是非常不重要了，就他行为的结果很不重要。你看他这两个人都没有结果，对不对？我们看到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啊，无论是好像比较正面，无论是好像比较负面，他们的结果都是零，结果都是零。但是呢，大家都做出了一个判断，啊，就是完全根据他内心的这个意图来做出的判断，啊，当然了，这也是非常有圣经的根据啊。但是呢，当我们来做出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非常的警醒，非常的谨慎。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俗的法庭，就是世界上的法庭，他们全部都要讲证据，是不是？都要讲证据，啊，这是其实一个也是，你像这种行为如果没有结果，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也就没有所谓的证据啊，实实在在的证据，所谓的没有。那么对于世界上的法庭来说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追讨他的这个责任啊，顶多可能做出一些道德上的谴责。那我们就会说，那世界上的法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始终要知道，就是我们人的有限和局限啊。当然对于这样的例子我们是说得非常清楚，那第一个人他就是想要奉献，这个内心的动机是一目了然了。第二个人就是想要去抢银行，内心动机就是一目了然啊。但是在现实当中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和容易一目了然啊。当然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呵呵，因为大家对于第一个第二个问题都没有丝毫的这个不同的意见哈，都是认为善也存在，恶也存在，无论这个结果有没有都存在啊。所以呢，第三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就是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判断善恶到底是根据内心的动机还是根据外面行为结果呢？那大家显然是认为内心动机了，啊，显然就是。
我觉得就是作为人，判断人，你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内心动机，所以这个跟我们前面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前面两个问题，一个人想要奉献，是已经把这个前提已经明确了。但是这个地方根据内心动机还是外在行为，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人还是根据外在行为
啊。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三呢？其实也是根据上面两个啊这样来。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内心动机都是非常清楚的情况下啊，就是如果是非常清楚的情况下，那大家显然都是认为还是根据内心动机，就是如果内心动机都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行为是否行出来呢，并不是 好像一个判断的一个关键，最关键是内心动机。其实呢，哎，有没有怎么有什么可以分享？
在神面前是这样的，在人面前他不能束缚法律的制裁。
对，但是地上，我刚才也说，在地上的世俗法庭是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因为没有办法。刚才我们姊妹也讨，没有办法真正知道他的内心动机啊。其实呢，世界上的法庭呢，就说内心动机永远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圣经呐、啊，神的话语啊，永远应该是这个法律的基础。如果离开神的话语呢？那么法律其实是空中楼阁。那么上帝到底是怎么说的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的5:28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约翰一书3:15啊，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呢，这是圣经的话，这是神的话。所以非常显然，就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就是完全根据内心动机来判断的。从上帝，他是完全根据人的内心动机来判断。他不是根据人外面的行为结果。所以上帝说，你心里是怎么想，就等同于你有怎样的罪。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呢，就是我们人当然不是上帝了，我们刚才大家也都说我们人不是上帝，我们没有办法真知道一个人的内心动机，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我们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方向。所以呢，你哪怕到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法庭哈，就是你误杀跟谋杀的差别是也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大。因为误杀和谋杀一个结果看上去都是一样，就是有人被杀死了，但是呢动机完全不同啊。有人是过错杀人，有人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那就是误谋杀，所以谋杀当然刑罚是非常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进行区分呢？因为神的心意还是让我们以看人的内在动机为根据，这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向着那个方向去，就尽可能的去来思想，来找到这个人的内心动机啊。尤其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上面哈，就是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知道，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方面来明白他到底，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心里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故意的呢，还是就是失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是根据人的内在动机来判断。虽然我再重复讲，虽然我们做不到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搞清楚这个人的内在动机尽可能的弄清楚，不是那么草率。所以任何这个世界上的法庭，当判处一个人极刑，就是极其严重的刑罚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也是要弄清楚他心里到底是怎样的决定所以呢，我们进行伦理判断呢，人的内心，他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决意就是意愿和决心，决意是最最重要的，远远比他外面的结果更重要因为很显然，圣经就是这样来教导我们也要往这个方向而去，就是不仅仅就是来仅仅根据结果来判断。那么我们再来解释，那到底什么叫决意内心的决意。决意呢，就是有第一个，就是他心里，就是我们看刚才那个经文哈，他说凡看见妇女内心就动淫念的。那到底什么是淫念呢？我们就用淫念这个词来理解什么叫内心的决意。淫念这个词或者说决意这个词，它跟普通的这种欣赏是不一样的。 心肠是不一样啊。你看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或者一个帅气的男生，哎，我们觉得很赏心悦目，很欣赏啊，跟这里说的淫念是两回事情，是两回事情啊。那什么是淫念？实际上淫念就是说一旦条件许可就会付出行动啊，这是内心的决意，就是一旦条件许可就会付出行动啊，所以这跟你的欣赏甚至跟你的愿望都不一样，甚至跟你的愿望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会欣赏很多美好的事物，哪怕一些美好的人都可以，都很欣赏，但是你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一旦条件成熟我要做出什么举动啊，那么当然是非常不好的举动了，你可能从来不会这么想，对不对？就甚至包括很多人喜欢某某明星，是不是很多人喜欢某某的名人，但是绝大多数人心中的想法也就是欣赏欣赏他的各个方面也好，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心里想就是说一旦条件成熟我要把他如何如何，不是的。那么这里说的内心的决意，就是根据他内心的这个动机来判断，这个动机是什么，或者我们用一个词就是决意来，它跟首先它不是单纯的愿望，也不是单纯的欣赏，都不是，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它一定要有有效性。我们说为什么是有效性，就是一旦条件许可它就会付诸实施这就是有效性。那么一般的愿望啊、向往这些都没有有效性，没有有效性啊，所以这才决定一个人的内心。就像我们刚才的经文来看，什么是淫念，什么是恨啊，是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种想法是有有效性的。恨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词语，它不是普通的就是不喜欢啊，它是恨的，他是恨，他不是普通不喜欢。你看我们今天可能有些人，哎呀，我跟他不是太谈得来啊，我就少一点跟他交往就好了。但是你不会随便用恨这个词来形容，为什么恨呢？恨，他就埋藏在你的心里啊。你为什么要把它埋藏在心里呢？因为条件不成熟，条件不成熟。如果条件成熟了，你的这个恨就会变成了行动啊。这跟刚才那个淫念其实是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根据这样的内心决意来进行伦理判断。所以第一个要记得，他们是要有有效性的，只要条件许可就会付出实施啊。如果他心里是这样的一个念头，他说只要条件许可我就要付出实施，那就可以根据这个念头来对他进行伦理判断。第二个就是他是一种决定性的，他是下了决心的啊，一旦条件许可我一定要这样做啊。第一句话什么是有效性，就是一旦条件许可我会这样做。第二句话就是一旦条件许可我一定这样做啊，这个是进行伦理判断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他内心是不是真正的有这种有效的决定性的这种意念啊，或者是决意。当然了，这个是我们刚才举的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就是当然对他也有正面的，比如说一旦条件许可我一定要跟这个人传福音啊，这就是非常正面的啊。一旦条件许可我一定要跟他好好的讲福音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正面。好，那么对于人进行伦理判断呢，我们从神的心意来看呢，就是人的内在动机是最重要，内在决意是最重要。那内在的决意跟普通的愿望、普通的想法有什么不同？那么内在的决意就是它是一定要有有效性和决定性啊，它不是普通的愿望，普通的愿望就是有效性不够啊，就没有什么条件成熟我就要采取行动，不是这样想啊。那内在的决意和外在行为的关系呢？外在的行为呢？第一个就是伦理判断的中心呢、依据还是内心的决意，这是，就像耶稣说的，一个人心里有一念，那他就等同于外面的行为了，那么外在的行为呢，可以有效的维持内心的决意， 当他做出外面有行为的话，他让他内心的这种决意越来越得到加强，越来越加强，外在的行为不增加或减少伦理的价值，这其实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来表达我们刚才一开始两个讨论问题，这两个讨论问题就是说，他的外在行为都没有，但是并不增加或者减少对他的伦理判断。一个人想要奉献就是他的良善，跟他有没有真正奉献成功，他有没有真正奉献成功并不影响他想要奉献的这个善，并不影响。那么一个人想要去抢劫，这就是他的恶，也并不根据他是否抢劫成功去来增加或者减少他这个恶。那么这就是刚才我所看到的第三句话，就是外在行为并不增加或者减少伦理价值，或者说外在行为的结果并不增加减少伦理价值。那么这个呢，其实我自己就有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以前的在中国大陆，我的一个牧师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牧师Steve 弟兄，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大半生都是在异国他乡去宣教，那么尤其是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在中国大陆。那么很多年在中国大陆，但他的这个宣教传福音的果效和结果呢，看上去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引人注目只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好像。那么多年过去了，就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并不是非常的引人注目。但是呢，史蒂夫弟兄是非常忠心的神的仆人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很多年。那么史蒂夫弟兄他的大学同学跟他一起从神学院毕业，大学同学去到南美也是做宣教士，也是很多年，但是那个就是非常有果效了，那个就是建立一个巨型的教会在南美就是史蒂夫弟兄的同班同学。那对于史蒂夫弟兄跟他这个同学怎么进行伦理判断呢？我们就依据第三条，外在行为不增加或者减少伦理价值，就是史蒂夫弟兄跟他那个在南美建立巨大教会的那个同学，他们在伦理价值上是一样的，都是神中心的良善的仆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不仅从负面我们刚才说到什么小偷这些，从负面的例子那么从正面也是这样的。那么具体尤其是一个人他有心去舍己救人当然有些人他可能舍己救了很多很多人，有些人舍己可能只救了一个但是他们的伦理价值是一样的那么其实有很多很多宣教士是这样，我还知道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去到日本传福音，那就比在中国大陆那就更惨了，那在日本传福音那果效那就更微乎其微，很难很难的，那比中国大陆难很多的。那有些人有些宣教士去到非洲传福音，那就非常有果效，那非常非常有果效但是呢并不能根据他这个行为的结果来对他们这些忠心的宣教士，无论是去到日本的，去到非洲，去到中国大陆，去到南美的，无论是去到哪里，只要他是忠心来传讲福音那么他的伦理价值都是一样的，不是根据他们外面行为结果来进行判断那么当然了，就是外面的行为呢，它也是具体内心决意的一个体现它还是要通过行为体现出来。好这是我们来思想伦理与行为伦理判断与行为说到内心的决意呢，就会谈到一个期望的问题期望呢，其实有些是直接期望，有些是间接期望。那么直接期望呢，更明显的就是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内心的决定，我要怎样要怎样这其实跟那个直接结果跟间接结果有一定关系。直接期望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华人有一些俗语啊，华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啊，他们就要复仇，是不是要复仇啊？然后呢，复仇就是他们心中的期望，他们要报仇啊啊！结果最后真的啊找到这个仇人啊，并且报复了，他们这个直接期望就成功了。但是在这个找到仇人报仇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生很多事情。比如说他要采取很多手段要找到这个仇人，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他原先没有期望的一些事情发生。那么对于这些怎么去进行判断？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有个人他很喜欢喝酒啊，那么呢有一天他刚喝了酒，然后呢突然就是有人要让他去开车啊，去把他送到哪里，然后他刚喝了酒，但是有人让他去开车，他就去开车，结果开车出了事啊，就出了车祸。那么这个车祸的结果呢，就不是他直接期望的，不是这个开车的人直接期望的，但是发生了。那我们怎么去对他这种行为做出判断呢？要不要负责任呢？要负责任啊！当然了，这个醉酒开车要负责任。为什么呢？就是说，虽然不是他自己这样期望的，但他作为一个驾驶者，作为一个司机，他应该知道啊，喝了酒是不能开车的啊。无论这件事情在他的期望当中，或者是不在他的期待当中，他的应该知道的是不可以。所以，但一旦发生了，那他还是要承担责任。那我们来从圣经中来看啊，圣经中呢，其实主耶稣曾经说什么话？主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主耶稣甚至被形容是放在那的一个什么绊脚的石头，也就是说，很多人会因为主耶稣跌倒。那主耶稣他的期望是不是要让人跌倒呢？不是，但是因为主耶稣他的言行就会导致一些人跌倒。那主耶稣甚至说，就是马太福音13:13，主耶稣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主耶稣说他的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的门徒问耶稣：“你为什么不明说呢？是不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比喻说呢？啊，比如说那些撒种的比喻啊，比如说那些麦子长起来那比喻。”他门徒就说：“你为什么不明讲？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比喻？”后来耶稣是怎么解释的？耶稣就是我们刚才说这样解释。他就我就是要用比喻讲，我就是让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那耶稣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他的期望到底是让人明白，让人不明白呢？让人付代价才能明白。耶稣当然他的心意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是不是？愿意人都明白，这是耶稣的直接期望，这是耶稣的直接期望。但是当耶稣希望万民都什么明白真道啊，真道，我们要这个就是让万民知道的是真道，但是让耶稣真正的要把这个真道表达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些人不明白的，一定会有人不明白的。当耶稣要把真道表达出来的时候，一定有人不明白，所以呢一定有人跌倒。那么这些有人跌倒，有人不明白，这并不是耶稣的期望，耶稣的期望还是期望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其实对于耶稣讲那些比喻来说呢，其实对于那些清心的人，他非常容易理解啊，他就很理解了 啊，他一下就想到自己了啊，我就是那个，我要警醒，我是不是就是土浅石头地啊？或者我心里是不是太多荆棘啊？他一下，哎呀，我是不是就这样？对于那些清新的人，他一下就很理解。但是对于像文士和法律上人，他们就很难理解，因为他不会把自己想的啊，我是那个又懒又饿的仆人，我是那个土浅石头地，他不会把自己想成那个样子，他们就很难理解。嗯。但是呢，这是无法避免的，就是一定有人跌倒，一定会有人因为耶稣跌倒，一定会有人因为耶稣讲的这些比喻越发不明白，一定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能根据这些间接的结果或者间接的期望来判断耶稣的意图了。比如说这跟刚才比如说你醉酒开车你发生了一件你不期望发生的事情，车祸，那我要根据你不期望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你了，第二了。但是对于主耶稣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就不能根据有人跌倒了，有人听见也听不明白了来说啊，耶稣你的动机不好，我们就不能这样，就不能这样，所以，这个那我们到底怎么区分呢？那什么时候我根据这个所谓的间接的结果或者间接的期望来判断他的伦理啊，对他伦理进行判断，伦理道德进行判断，什么时候我又不根据间接的期望和间接的结果对他的伦理道德进行判断，那到底怎么弄呢？简单的说，就是间接期望的后果啊，跟直接期望的后果不一样。那么就像刚才耶稣的那个例子就很清楚了，就是虽然很多人跌倒，但不是耶稣的直接结果直接期望啊，不是的，所以是不一样。那么简单是直接期望总是带有归罪性啊，或者说伦理判断啊，如果你故意让人跌倒，那你当然就是罪就归在你头上了啊。那么就是绊倒人的那是有祸的啊，就你故意的，你这样做就是故意的啊，这就是直接期望，那当然是有归罪。但是呢，间接期望不总有归罪性，不是总有。其实这从圣经中看到也是这样，圣经中不是谈到专门设立了一个逃城吗？是不是有人杀了人可以跑到逃城去？为什么这样呢？他其实就是间接期望不总是有归罪性的，因为有人是误杀啊，有人突然这个斧头落下把人打死了或者怎样，他是误杀啊，不是他期望要发生的，虽然结果是非常可怕，有人死了啊，结果是非常可怕，但是即便如此，但是也并不是总是要把罪归在这个导致结果发生的人这个身上，所以要设立一个逃城啊。但是直接期望那就是很简单了哈。那么对于间接期望不总是有归罪性的，这个我们也非常要谨慎，因为很多人就滥用这一条啊，就是滥用这一条，就是把间接结果间接期望把它完全无罪化，就是完全无罪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哈，就某个国家的军队，他们就直接就是这样宣告，就说他们从来不在乎间接伤害、间接损失，不在乎啊。那你说你他们会有什么样根据？他可能也会找很多很多根据啊，他也可能找很多很多根据，无论从哪个地方找。他说我们从来不在乎，所以我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完全不在乎会造成什么样的 damage 或者附带的 damage 损失，不在乎，那这种就是非常可怕了啊！就是就像一句名言，就是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哈，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只要我达到这个结果，造成什么样的间接的结果，我完全不在乎，这是很可怕。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是要追讨他的罪性了， 所以并不是间接期望都不归罪啊，间接期望也归罪，所以这个还是要那个。那么，那怎么具体怎么说？就是如果这个间接的期望导致了一个好的结果，我们打个比方啊，有个小偷啊，跑到别人家里要偷东西，啊，跑到别人家里要偷东西，他跑到别人家里偷东西呢，他就一看，哟，这个主人走的时候啊，就把这个炉子这个火忘记了关，啊，火就忘记了关，然后这个锅都烧干了，这个小偷呢就随手就把这个火就关了，啊，随手把火关了，然后偷一堆东西走了，那他显然他这个举动呢就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这个房子没有被烧掉，是不是？没有被烧掉，那这个好的结果能不能算作这个小偷的良善呢？啊，哇塞，大家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啊啊，这一方面是良善啊，有我们两种看，一种是不能，他是小偷，另外一种是还是有一点好的地方。啊，好了，第一种说法呢是对的，这是一个结论是什么呢？间接期望好的结果不归于行为人。这个小偷啊，他要把这个火关掉，让这个房子不被烧着，这是不是他原本想做的事情呢？是不是他直接期望？不是的，他原本想做的事情，他直接期望是偷东西啊，对不对？他一看他只是随手一做，他这个随手的这个举动不是他本来的意图，不是他本来的想法，都不是的，他只是随手一做。那么这个举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能不能归算在他身上？不能。所以呢，间接期望带来好的结果不归算给行为人。大家能不能举出圣经当中的一些例子呢？就无意当中做了一些看上去结果不错的事情，然后说他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了，这是最典型的例子了，这是最典型，因为犹大卖主就是要卖主啊，是不是？当然有人说，那正好成就了神的旨意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成就是啊。所以呢，你不能根据犹大的他这个间接的结果或者间接的所谓的期望，你就说犹大还有一点好的地方，你不能这样。其实这也是从圣经来的根据，这不是人们在那里头脑发热就乱想逻辑头脑，不是。因为圣经中确实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你心里本来不这么想，你突然做了一件好事，那不能算你是好人啊，简单就这样说了啊。所以这又回到我们最根本性的原则，就是内心动机是最重要的。小偷你就是要偷东西，这是你内心的动机，你不能在你偷的过程当中，你的一些所谓的举动就减轻你这个内心的恶，是不可以的。好，那这是刚才说间接期望好的结果不归算给行为人，那间接希望坏的结果归不归算给行为人呢？要归算给行为人。还是举这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小偷去偷东西啊，结果一不小心把这家的这个什么这个一个花瓶踢破了，结果这个花瓶是价值连城的啊，就是说你虽然无意识的举动，你可能不打算无意识举动造成了一个坏的结果，那你要负责啊。比如说我看经常看到有些这些新闻哈，比如说有些人有些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这些博物馆啊，艺术展，结果这个孩子很调皮，一下就把这个画给弄破了，那你这个家长要不要负责？当然要负责了啊，当然要负责。但你说这个家长是不是他就是故意让孩子去破坏这些东西？但当然也不是了，但你家长要负责，要赔偿。这就是间接期望的坏的结果呢，要归算给 行为人，但是呢，好的结果不归上给行为人。啊？火烧不烧跟这个小偷没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人犯罪出于自己，人得救出于恩典。啊，其实这是一脉相承。啊，你不能说上帝救他不救他，所以他犯罪也有理由，不能这样讲啊。那么至于那个，就是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就是火就让他烧，那是另外一个 case。 但是具体到这个人他身上啊，这个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像攻击功劳。那么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这其实呢就是让我们呢真正的，如果以神的话啊为我们内心的标准和判断的话呢，事实上跟我们很多很多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的，我们其实我们人最最大的一个倾向，就是把义归在人身上，这是人最大的一个倾向，啊。而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没有人是真正的义或者是良善，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来判断。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子路学。我们在下一次呢，我们还会继续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啊，以及我们该怎样来判断。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啊，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啊。那么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在今天主日崇拜之后呢，我们会有施洗啊，会有洗礼的圣礼。